百里奚给一个老庄户家养牛。你还别说，他养牛啊还真有一套。这牛养的又肥又胖，毛色发亮，老庄户特别高兴，几次叫百里奚搬到他庄上住，简叔不让他走，百里奚只好来回这么跑着。听说百里奚给人家养牛，简叔心里挺不是滋味，他心里酸溜溜的。百里奚这么大的人物，这么有学问，直落的给人家养牛去了。可是从这以后啊，简叔家的日子好过多了。百里奚总往家里背粮食，有时候还把粮食换成钱补贴简叔家。简叔高兴是挺高兴，但是他告诉百里奚，兄弟，你可不能老这样下去，得做点正经事儿。咱哥俩今天好好谈一谈。这一谈心呢，百里奚哭了。大哥，不瞒你说呀，在外头再好也不如自己家呀，我都出来好几年了，是一事无成，我也不知道我家里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，也一直没好意思给家里写信，我没混出个人样子来，怕老婆孩子跟着揪心，干脆我还回虞国算了。一句话提醒了简叔。对了，我有个好朋友在虞国为官，我可以和你一块儿回去，请他给你搭个桥。他在虞宫驾前称臣，此人姓公，叫公之奇，跟我关系不错，我可以跟他说说，推荐推荐你。你在家门口找一份工作，起码还落个居家团圆呢，你这样长期在外头奔波也不是事儿。我想陪你一块儿回虞国。简叔真够朋友啊，称得起是为朋友两肋插刀，要陪着百里奚一块儿回虞国，为百里奚安排工作。百里奚感动不已，哥俩凑了点盘缠就奔虞国来了。回到虞国，百里奚恨不得马上回家去看看，看看妻子和孩子，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了。自己走了这么长的时间了，走的时候孩子还很小，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，但是也不好刚到虞国就把朋友撂在这儿，自己一个人跑回家去。简叔也明白百里奚的心思，简叔就和他商量，老弟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先找找公之奇，找着之后给你们接上头，你再回家。你的心情我完全了解，你急着回家看看妻子和孩子，但是现在呀，我不知道公之奇在不在虞国，我心里也没底呀。要是找着公之奇，就给你引荐一下，你找一份工作，这样对弟妹来讲也是一个惊喜。百里奚很感动，兄长是一番金石良言，那咱就先见见这位龚先生吧。简叔把百里奚安顿好，然后他来找龚之奇。为什么不带着百里奚一块儿来呢？他怕找不着，买一个还饶一个，先让百里奚在旅店等着， 自己先去探寻一下。虞国才多大个地方，一打听公之奇，有人就告诉他了，你找公大人，那你往北走，前边不远，青竹巷二条有个黑大门，那就是公先生的宅院。简叔三步并作两步到了门前，先掸了掸身上的尘土，整理一下衣冠，然后叩打门环。从里边出来了一个人，这人问他，你找谁呀？请问这是公之奇公大夫的府邸吗？是啊，你有什么事儿？请你回复一声，就说外边有故友简叔求见，请你在这稍候片刻。说完了，这人进去了。这时候公之奇正在书房看书呢，虞国不是完了吗？公之奇怎么能在书房看书呢？这个时间呢，就是百里奚和简叔回到家乡的时候，晋献公还没来借路呢，假途灭国之计还没使呢。这时候的虞国挺平静，一切都很正常。今天朝中没什么事儿，所以公之奇在家里看看书。家人一回禀，说门外有故友简叔求见。哎呦，公之奇惊喜非常，这可是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了。人呢？就在门外，你怎么不把他请进来呢？快请快请。说着话，公之奇从里边接出来了，和简叔一见面，两个人手拉着手，互相端详了半天。这有十多年没见了，老兄，什么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？我特地来看望看望贤弟，岂敢，您快请进来吧。先备茶后喝酒，一边喝着，哥俩一边聊着。公之奇看看简叔这身打扮，他明白了，简叔可能啊还是位平头百姓。大哥，你在朝廷没谋个差事？简叔点了点头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。我跟贤弟你讲，我未遇明主，列国诸侯不少，但是真正找一位为国为民的明主太难了，所以我一直在家赋闲。好了好了，这次您来了就别走了。我们虞国虽然国小，但是还挺富足。我们还有一个好邻居，那就是虢国。我们这两个国家很亲密。仁兄您来了，我在虞公的面前推荐一下，您就在这儿当差，然后把嫂子和孩子全接来。简叔连连摆手。公之奇一愣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别的不说，你我兄弟能在一起待着，这就千金难买，您怎么还不愿意呀？我的事儿贤弟你就不用考虑了，我这次来是有事相求。公之奇一听，你我兄弟多年交好，是换心换命的好朋友，您怎么能说有事相求呢？不管什么事儿，只要小弟我能办的，我一定全力以赴去办。我求你呀，给我朋友谋个差事。哦， 您的这位朋友是什么人呢？说起这个人来啊，他很有才学，但是他在虞国得不到重用。公之奇觉得奇怪，我怎么没听说虞国有这样一位能人？他叫什么名字？百里奚。我没听说过这个人。你当然没听说过了，他只是个普通的农民。听到这儿，公之奇笑了。老兄，你也不想想，虞国农民这么多，哪能发现他这个人才呀？他现在在哪儿呢？就住在旅店里。哎呀，就别住店了，干脆你们二位都搬到家里来。简叔回去请百里奚一同来见公之奇。见面一谈话，话说的不多，公之奇就觉得百里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他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确实是一位才子。好了，我把你们哥俩一块儿推荐给愚公。简叔连连摆手，我你就别管了，你就推荐百里奚，他太困难了，赶快给他找份工作，先把他安顿下来再说吧。好，那行啊，大哥，我马上进宫。公之奇办事挺干脆，直接来见愚公。他先给愚公道喜，给您道喜的原因呢，是来了两只飞来的凤，天赐两位能人来到我们虞国，您一定要重用。愚公也挺兴奋，是吗？那你把他们领来，我见见。就把简叔和百里奚给陪来了。愚公看了看这二位，也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，是两个普通人。你们愿意在这当差吗？他指了指百里奚，我拜你为中大夫。他又指了指简叔，简叔赶忙站起来给愚公施礼。千岁，我不敢应承，我不想在虞国做官，我在宋国有一份差事。愚公看了看公之奇，公之奇知道简叔在撒谎，看来他是不愿意在愚公的跟前当差。既然是好朋友，公之奇也不想当面把这事儿给揭穿了，他就拦了一下。千岁，那咱就把百里奚留下，我再跟简叔说说，看他能不能弃宋国来投咱们。愚公说，那好吧，你们去商量商量，找工作说难也难，说容易也容易，百里奚跑了十多年也没找着一份像样的工作，这位愚公倒挺大方，一见面就封他为中大夫。三个人回到公之奇家，公之奇问简叔，大哥，您说愚公这人是不是很不错呀？一下子就封百里先生为中大夫，也封您了，您为什么不干呢？听到这儿，简叔微微一笑，贤弟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愚公做不了什么大事，不但做不了大事，他还很爱小，时间长了他会因小失大，他不是我要找的明主，贤弟就不要强求了。公之奇不由得暗暗佩服，他佩服简叔的眼力，一眼就能看出我们国君有什么毛病，那就算了吧。然后他跟百里奚说，我给你安排房子，你是不是趁这个时候回家一趟啊？是啊， 我是很想回去。说到这儿，百里奚满脸通红，怎么回事啊？他心里有话说不出口。我是想探家，只是我分文没有，怎么回去呀？公之奇看出来了，吩咐人拿来30两银子。百里大夫，这银子你收下，作为安家的费用。过些日子你再往城里搬，你家不是在农村吗？百里奚十分感动，他谢过了公之奇。然后他问简叔：“大哥，您什么时候走啊？”“
我明天一早就动身，去往宋国的明禄村。
你以后有事儿啊，就到明禄村去找我。”“
那好吧，兄长，明天一早我亲自送你。你救我于危难，没有你，我早就饿死了。”
简叔摆了摆手：“自家弟兄不用客气，这是咱们兄弟俩的缘分，你赶快回家看看吧。”公之奇给百里奚弄了一辆车，百里奚坐车回家了。到村里一看，哎呦，这变化真不小啊，比自己离开家乡的时候强多了。到了家门口，把车停住，一看呢，这怎么了？家怎么变成这模样了？两扇大门剩了一扇了。他迈步来到院子里，心里咯噔一下子。院子里蒿草过膝，三间房子塌了一间半，窗户也没了，门也没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进屋一看，炕也扒了，锅台也拆了，这不像住人的屋子。百里奚站在这儿，他傻了，捏呆呆的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赶车的从外边进来了：“先生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百里奚带着哭腔：“这就是我的家呀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出去打听打听。”找了两家熟人一打听，这些人看见百里奚都很吃惊啊。“你回来了，这么些年你上哪儿去了？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你走了这么长时间，连一封书信都没给家里写呀？”“乡亲们，我不是不想给家写信，我是没钱呢。我想问问你们大伙，我们家的人到哪儿去了？”“嗨，百里奚，你别提了，你走以后，你们家的生活更加艰难。你的妻子杜氏一边忙着农活，一边照看着孩子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，他要千里寻夫，带着孩子去找你。我们大家给他凑了点钱，他背着儿子就离开了故乡，也不知道上哪找你去了。”听到这儿，百里奚泪如雨下，他留下20两银子作为对乡亲的报答，希望帮他打听打听杜氏母子的下落。然后他坐着车又回来了，把简叔和公之奇吓了一跳。“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”一看呢，他满面泪痕。百里奚把经过一说，这哥俩也挺难过。“哎呀呀，这娘俩到哪儿找你去了？也是东一头西一头啊，他们可能到处寻找你。现在你在这做官了，那就慢慢打听打听他们母子的下落吧。早晚有一天，你们一家三口会团圆。 现在只能安慰百里奚了。百里奚擦了擦眼泪，
二位大哥，我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就耽误了我的工作，我还要向龚大夫请教。既然为官嘛，就要尽职尽责，报答愚公的知遇之恩。说完了，龚之奇和百里奚把简书送走了。从此以后，百里奚就在虞国上班了。晋献公送宝借禄，龚之奇曾经提醒愚公不能收宝借禄，当时百里奚什么也没说。事后龚之奇还埋怨他，你看看你怎么不帮着我劝说劝说咱家主公啊。百里奚这才跟龚之奇说，愚公爱小，有了宝马美玉，他就什么都不管了。龚之奇长叹了一声，唉，看起来愚国是没什么指望了，干脆我连官都别辞，连夜就搬家。龚之奇气跑了，百里奚跟着愚公就当了俘虏了，把他们抓到晋国来。献公知道愚国有一位高人叫百里奚，他想把百里奚收下为他所用。献公就找了一位大臣跟百里奚好好谈谈，这位跟百里奚一说，没想到啊，百里先生是一口回绝。